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平安！感谢主让我们相聚在雅米。不知道你是如何对待痛苦或者灾难的？你把盼望建立在什么之上呢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分享。当看起来没有盼望时，我们该怎么做？当我们在电影中看到大灾难来临，或无辜的百姓身处险境时，我们都会屏住呼吸，期待着电影的转折点出现。救援人员及时赶到，或者某个超级英雄前来营救。这就像是黑暗中的灯塔一般，给人盼望。然而，当这样的盼望停留片刻却又消失时，留给人们的绝望也会更深刻。最近的新闻让我们看到，以上情形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遥远。我们几乎每一天都会听说某些人正处于生命危险的处境中，一些人遭受到自然或人为灾害的侵袭，另一些被恐怖分子劫持当作人质。他们只不过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，还有些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国籍、信仰甚至生活方式。这些时候，我们会有跟在看电影时相似的反应，在看着新闻报道关于受害者的最新情况时，我们提心吊胆地祈祷事情会朝好的方向发展。若救援取得成功，我们会高兴地欢呼。而当惨剧发生时，我们摇摇头，痛苦地哭泣，再也没有盼望了。仔细想一想，你就会发现，这种无法确定事情是否会得好转的情形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。也许你被某种疾病拖累了很久，所以你特别想知道是否有最新的药物根治你的疾病。或者你有一个破碎和关系复杂的原生家庭，因此你迫不及待地想要结婚，盼望你的另一半能带你脱离这一切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无论我们的遭遇多么的不同，盼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十分重要。只是有些时候，他似乎难以捉摸。有什么盼望是我们可以紧紧抓住的吗？某个不会消失的盼望？大约在2000年前，这个盼望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了耶路撒冷城里。对于门徒来说，耶稣的死意味着失去了所有的盼望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却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而当时他的门徒们都离他而去。他们不光是从耶稣死亡的现场逃离，而是离弃了和他们朝夕相处了3年的老师。他们最初追随耶稣的动机很简单，因为他能够行神迹。他们盼望耶稣是上帝派来拯救犹太人脱离罗马统治者的。他们跟随他，看他行神迹，听他讲上帝国度的道。他们对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感到惊奇不已。耶稣的确有能力使以色列复国，他们就盼望着耶稣成为那个新的国王。他们甚至为未来谁做最大的官而争论。 对门徒们和整个以色列来说，未来指日可待。但上帝的计划和人的计划截然不同。他的国不是通过战争，而是通过耶稣基督流血牺牲而建立的。当士兵们把耶稣带走的时候，门徒们吓坏了。耶稣被审问、鞭打，并背着十字架穿过城镇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像一个罪犯一样被处死，怎么可能是君王或者救主呢？如果耶稣是上帝派来的新王，他是不会被打败的。在门徒的眼里，耶稣失败了，他们原本的盼望忽然消失殆尽了。仔细想一下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将盼望寄托在某个东西或某个人身上，因此我们才能够有信心地活在当下。也许是某个我们认为会永远爱和照顾我们的人，也许是某个我们一直想要得到的物件，也许是某个可以使我们免于疾病和死亡，甚至失去亲人痛苦的药物。然而，当我们发现没有人爱我们，也得不到想要的东西，最后仍然在病痛中挣扎时，我们就开始怀疑我们寄予盼望的对象是否可靠了。当我们意识到这些都只会带给我们更多痛苦时，我们就不再相信他们了。我们要么沮丧，要么抑郁，要么绝望。我们认为要摆脱这一切的方式只有一死了之。对上帝来说，耶稣的死带来了永恒的盼望。但是真正有大能的盼望并非如此。正当门徒们感到沮丧时，耶稣基督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。死了的人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是意义非凡的。他证明耶稣真的是上帝之子。这绝对是门徒看到过最大的神迹。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，这意味着这个盼望不仅是在今生，而且是永恒的。耶稣的复活和重现刷新了门徒们的认知。一直以来，他们都聚焦在了错误的问题上，把精力花在了错误的方向。他们原以为让以色列复国才是最重要的，但人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罪。耶稣为灵魂得救开辟了道路，他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。耶稣来了，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死的代价，他又复活了，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和在上帝面前新的地位。当我们身处绝境，感觉到实在太沮丧和绝望时，想一想耶稣为什么死亡和复活吧。上帝如此爱我们，甚至舍了他唯一的儿子，他难道不会伴我们走过人生的起伏，带领我们平安回家吗？因着耶稣的死亡和复活，这至战至轻的苦楚必不会把我们压倒，使我们绝望，而是会使我们满怀期待地盼望耶稣的再来，好使一切更新和完善。 是的，感谢主，只有耶稣是我们的拯救。让我们把盼望建立在这不会倒塌的磐石之上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欢迎您在文后给我们留言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分享，请转发给更多的家人。我是小何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